第32集，
欧阳晨想了一会儿，试探着说：
2000元，您觉得怎么样？
如果能彻底弄清楚这东西的来历，算是个合理的价格。
江先生并不还价，爽快地说：
那我就把它放在你们这里，一周之后再来。
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不用一周。
欧阳晨逞强道：
麻烦您留个电话啊，也记一下我们的电话吧。
江先生记完电话，把小球交给欧阳晨后就离开了。走的时候说了一句：
拜托两位了。
他走后，我俩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一起坐到沙发上。欧阳晨捏着这颗小球看了一会儿说：
燕宁，这事的难度可不小啊，我们怎么去调查这东西的来历啊？
我也不知道啊，要不上网查查看。
我说：
要是网上能查到这小球的来历，这位江先生还用得着委托我们吗？
我想了想，觉得也是。
那就等袁凯回来，听听他的想法吧。他平时看的书多，万一在哪本书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呢？
对呀。我说他吃个饭要去多久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管吃什么都是细嚼慢咽的，品尝滋味。不过，估计也该回来了。
我摸了一下肚子。
这么一说，我也饿了。
但我们也去吃东西吧。
有了生意，欧阳晨也来精神了。
吃了好干活，走。
我俩朝门口走去，欧阳晨手里还捏着那颗小球。犹豫了一会儿，他说：
我还是把它放在这儿吧，带出去的话别弄丢了。
说着，欧阳晨走到玻璃茶几旁，上面正好有几本书。他用三本书围成一个三角形，把小球放在中间。
好了，我们走吧。
我们关了门，走到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寻找着吃东西的地儿。刚走几步，我们看见袁凯一边提着牙，一边慢条斯理地迎面向我们走来。欧阳晨走上前去说道：
你吃山珍海味去了这么久？
我没有，我就是到常去的那家拉面馆。
好了好了。
欧阳晨并不关心他吃了什么，兴奋地说道：
知道吗，就你去吃饭这会儿有客人来了，我们接到了第一桩委托。
真的？
袁凯高兴地问：
委托的什么事情啊？大街上说不清楚。
我说：
你先回去吧，我们俩吃了东西再跟你细说。好。
袁凯也来了精神，蹦蹦跳跳地返回事务所。
咱们俩吃什么呀？要不也吃拉面？
我问欧阳晨。
随便，什么都行，走吧。
袁凯一个人回到事务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想起要给一个沈阳的朋友寄几本书。这哥们是他的高中同学，辽宁人，现在准备考研，为了写论文请袁凯帮他找参考书。袁凯昨天到书店选了几本，准备今天给他快递过去。袁凯打通快递公司的电话，这家效率奇高，感觉就像是开在我们楼下似的。不到10分钟，快递员就来了。袁凯趴在茶几上填好了快递单，正要把那几本书装进包裹里，办公室的座机响了。他对快递员说了声：
请等一下。
走过去接起电话。
你好。是的是的。您有什么要委托我们办的事吗？想先咨询一下。好的。
这个打电话来的客人向袁凯详细地询问了好几分钟。那个快递员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不停地看时间催促道：
能快点吗？我还要到别处去呢。
袁凯捂住电话听筒对快递员说：
不好意思啊，你帮我装一下吧。就是茶几上的东西，对，那些书。
回到电话那边。
您接着说。
快递员把茶几上的书装在包裹里，问了一声，
茶几上的东西都要寄吗？
袁凯冲他点了下头。封好包装后，快递员走过来，伸出三根手指比了个数字。袁凯偏了下脑袋，把电话听筒夹在头和肩膀之间，从裤包里摸出了30元钱递给他。那快递员说了声谢谢，出门了。几分钟后，袁凯打完电话，心里挺高兴。这个客人虽然暂时没有要委托的事情，但表示以后有事就来找他们，说明他介绍的挺到位。我和欧阳晨吃完了东西，返回事务所。袁凯迎上来说，
喂，刚才有人打电话来咨询，大家开始关注我们这家事务所了。
好事啊，我说，生意慢慢开始来了。
嗯，
欧阳晨显得信心十足。
咱们先办好第一桩委托，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不是吹牛的。
之前那个客人来委托我们办什么事啊？
袁凯问。我们三个人围坐在办公桌周围的三张转椅上，欧阳晨对袁凯说，
这件事你肯定感兴趣，那客人是武汉人，今年7月份发洪水。
欧阳晨用了十几分钟详细地把江先生所说的事情和委托的内容讲给袁凯听。果不其然，袁凯听得两眼放光。
有这种事儿？哎，太稀奇了吧。哎，那小球在哪儿啊？快拿给我看看。
欧阳晨转了下皮椅，手指向玻璃茶几，
就放在……
他目的怔住了，从皮椅上站起来，走到茶几旁，目瞪口呆地说，
那些书呢？小球呢？
我看到茶几上现在空空如也，也起了一身的冷汗，跟着走过去，然后转头问袁凯，
我们刚才就放在茶几上的，怎么不见了？
袁凯张着嘴愣了几秒，倒吸一口凉气。
你们把那个小球和我那堆书放在一起了？
是啊，我们把它圈在三本书中间，你弄到哪儿去了？
欧阳晨着急地问。袁凯咽了下唾沫，
那些书是我准备寄给沈阳那个哥们的，刚才我已经叫快递寄出去了。
什么？
欧阳晨大叫一声，
你把那些小球寄出去了？
我没看到什么小球啊，当时我正在接电话，就叫那个快递员自己装的包裹，他可能一并装进去了。
哎呀，
欧阳晨急得跳了起来，
你寄书就寄书，你怎么把客人委托的东西都跟着寄出去了？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二啊？
这能怪我吗？
袁凯辩解道。
你们又没告诉我，那东西跟我要寄的书放在一起。再说了，客人打电话来咨询，我还能不接电话吗？
好了，别吵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赶快打电话给那个快递员，叫他把那个包裹送回来吧。
我说。一句话点醒了袁凯。他赶紧用手机拨通那个快递员的电话。
喂，你好，我是刚才那家事务所寄书的那个。对，是我。是这样，我刚才寄的那个包裹还在你那儿吧？能不能麻烦您？
顿了好一会儿，袁凯大叫：
啊，已经准备空运了？不是，那就要不回来了？
十几秒钟后，袁凯缓缓地放下电话，瘫坐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说，
哎，他们公司是以高效率著称的，收到的快件和包裹会在第一时间发出去。
完了。
欧阳晨绝望地倒在沙发上。
这东西要寄到沈阳，你那个朋友那里去了？
袁凯想了想，觉得始终是自己的责任，愧疚地说，
我给我那个朋友打个电话，叫他收到东西后马上用快件寄回来吧。
欧阳晨吐着胸中的闷气，叹息说，
哎，这来来回回的起码也得3-4天吧， 等再次到我们手里，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本来我们就没什么把握，现在难度更是增加到了极限，两三天的时间，我们能研究出那个小球的秘密吗？
行了行了，别抱怨了。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了，还是积极的想想对策吧。就算几天后寄回来，毕竟还有时间，抓紧的话也许来得及呢。
袁凯抬起头来望着我，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我思考了一会儿说，
首先你告诉你那个沈阳的同学，叫他收到包裹后第一时间寄回来。然后啊，关于那个神秘的小球，虽然你没见过，但是我和欧阳晨见过。现在你根据我们的描述查找一下资料，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跟他相关的内容。
袁凯想了想，无奈地说，
哎，也只能这样了。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拨通了那个同学的电话。
哦，喂，哎，刘博吗？啊，你要的书我给你寄出来了。哎，不用谢啊，是这样的，那个包裹里误寄了一小样东西，啊，一个比乒乓球小点的白色小球。哎呦去，你怎么这么下流？你才把蛋寄出来了。